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下面我们看25章以后的这些，我们会非常快的很简单的看一下啊，因为这里面的重点今天对我们是属灵的意义了，那些物质上的我们就不去多讲了哈。现在要送礼物，因为以后立约了，我们在想嘛，男女结婚了，如果要有诚意的话，彼此要建立一个爱的小窝啊，我们中国人有点庸俗，有聘金啊，有这个下聘啊，有嫁妆啊，这些有点好像市侩气啊，有一点在彼此不要吃亏，甚至还要占点便宜。我们跟上帝立约呢，跟他结亲了，我们可是占尽上帝的便宜，但是当我们不要说占尽上帝的便宜这个字眼，当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蒙了真是无可比拟的大恩典，被他拣选成为他的心腹，成为他的约的子民的时候，我们蒙了这么大的恩典，就要开始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是蒙恩的人了，蒙了恩典就要活出恩典来，就要不是一个没有安全感，一直抓抓抓抓，要得得得得得得的。哎呦，现在我白白得了这么丰丰富富永恒的恩典，我就愿意给了啊！所以要送礼物给耶和华。这个我们在人间太容易有负面的想法了，因为我们想到官们要索取红包啊，索取礼物，尤其在我们中国或者东方，这都是贿赂，非常非常不好的，送礼物来给流氓，给黑道，给要打通关，都是收双方都非常不对。因此我们耶和华一讲到说要为我送礼物，我们就觉得哎呦，这个神怎么如此的像贪官污吏一样。不是的，我们已经说过，这是神要我们学习心意更新变化。以前你不认识神，所以没有安全感，什么都要抓些。你认识神了，领受神这么多恩典，你不能开始把你丰富从神来的恩典跟人分享吗？你不能开始学习做一个感恩的人吗？好，所以要送礼物。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换句话说，不是甘心乐意献上的哦，神并不想要人收下。那我们求主让我们总是甘心乐意的哈。这个我们在后面也看到哈，包括新约旧约哈，都有讲到说献的要献的甘心乐意。在以斯拉记第一章第六节哈，那么帮助他们还有甘心献的礼物，以色列要回去的时候他们要有这些。以斯拉记第三章第五节也是一样哈，向耶和华个人的甘心祭哈，要献一定是甘心的欢喜快乐的。以斯拉记第七章第十五节这个要甘心带着这些东西献给上帝啊。另外在尼希米记十一章第二节也是这样讲。那我们到历代志上29章第5节那个时候大卫在献东西的时候，他说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神呢？我们不仅是献东西，我们更乐意把自己献给神自己啊。这我们又用婚姻来比较了你带了多少嫁妆，带了多少陪嫁，带了多少下了多少聘，哎呀，你有没有想到我是这么爱你，我把我自己给你，我以后就专心的服侍你，叫你快乐，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这样。当然这是夫妻彼此之间应有的，我们当然也在人间很少看到这样的情形，除非我们被神感动，我们希望真是有这样的心。而且我们也真的要绝对要记得一件事，如果不是领受神给你这样的绝对，他把他自己献给我们，我们把自己绝对献给他，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就算你有这种很高贵的情操，把自己献给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国家、你的父母，哦，各位，那不但不是好事，是很坏的事。因为我们的忠心，我们这个人是给上帝的，把自己的一切给了上帝的其他任何东西，那都要 淫荡啊，那不忠啊。好，对不起，我不是说反对忠孝节义这些东西，我只是说我们人容易拜偶像也在这里，就是我们容易把我们自己的那个一片赤诚献错的对象，献给金钱啊，献给国家主义啊，理想啊，哦，或者是等而下之的一些东西，不管是高级的或等而下之的，那神都不要我们这样做，我们是单单的献给神哈。在历代志上29:5这里，大卫特别是也希望所有以色列人是这样的。那在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9:7也讲到说，我们奉献呢，是要不要捐得乐意的，而且我们真的要奉献的话呢，我们是把自己的人献上，钱啊那些都是小事，就你有没有那颗心爱上帝。那如果我们在人间奉献的时候啊，当然都是献给主啊，你看在哥林多后书8:5也讲得很好，他说马其顿教会的奉献除了哇尽他们的力量啊，甚至超过他们的力量，还有一点，那这是我们通常比较忽略的，我们只觉得马其顿教会很肯奉献，奉献钱让哥林多教会很丢脸，其实他们还有另外一件事更是叫哥林多教会丢脸，就是啊，8:5，他们是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他们自己献给主，你自己不献给主，你献太多的钱，哎呀，在教会里常常造成更多的麻烦了，有金权政治了，金权宗教了，在控制人呢，辖制人呢，而且有很多条件不好，还有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哦，你看，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刚好相反的情形，当马其顿教会给人钱的时候，他是归附别人，我们今天给人钱的是要挟别人，你要照我的意思去做哦。哦，不，我们是归附那个神在地上所设立的权柄啊。好，我们这个献礼物，盼望我们奉献都有这样的心，先被神的爱感动，知道神白白给我们这一切，被他感动，我们就把自己献上。这个新约旧约都太多这样了，我们要专心的依靠他，侍奉他，爱他，敬畏他，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不是说我们就要做传道人啊，而是说我们这个人不管在做什么事，我们为主而活，靠主而活了。那么如果我们在奉献的时候，在我们整个生活中要有一个正确态度，就领受神给我们的一切，献给我们，不敢说神献给我们，神为我们做的一切，然后我们把一切献给主，那么也包括金钱时间力气，就是因着爱主来做每件事，也在神赐下的权柄中间，包括教会的权柄，我们对他们有顺服的态度，当然这都是相对的，对人顺服中相对的，人不能得到我们绝对的顺服，这样才是奉献，不要拿出钱来然后趾气高扬在那里张牙舞爪哈，那个都不是神喜悦的奉献。好，现在呢要收的礼物呢，好，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啊，这些东西呢是要做，还有很多东西啊，油啊，香料啊，宝石啊，还有造，这是要造圣所，好叫神住在他们中间。哦，各位，这是何等的荣耀，又是何等担当不起的事情，就是我们要造一个房子给上帝住。当然我们神怎么会住在人手造的房子里，这又是再一次叫以色列人一方面跟神亲切的亲近，一方面又敬畏他，他拣选你们，今天神也住在我们中间，我们更是记得神住在我们中间，神住在我们身体里，神住在，神无所不在，神实在是住在什么呢？神住在我们忧伤痛悔的心里面，所以住在我们心里，住在我们身体里，住在我们，只要我们彼此相爱，神就在我们中间啊！这是我们的荣耀，这是我们的荣幸，这也是我们要恐惧战兢小心啊，不要犯罪的地方，因为神在我们中间，一切都要照着神指示的样式。从出埃及记25:9看起， 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好，制造这一切都要照着神指示的样式。这个后来在出埃及记36章1到4节，还有希伯来书9章2节都告诉我们，做这些呢是要照着山上所指示的样式。也就是说，我们不可以按着自己的心意来做。好，神给我们自由，真的，神自由是非常宝贵的，但是宝贵的这个自由呢，啊，对不起，那个应该是希伯来书第八章，啊，第八章第五节讲，这都是要照着山上的样式做，啊，我们有自由，我们的自由务必要在神的权柄下才可以自由，其他所有的理性啊爱情都是这样子。神不是不给我们创意，我们的创意也在神的权柄之下，顺服信靠神才能有。那在侍奉上帝的每件事，其实不管是我们的婚姻家庭工作，盼望我们都是照着神的指示。这并不是律法主义，并不是他律，并不是上帝讲一顿我们做一顿，我们木头人，不是，而是我们不僭越，不自大，不健忘，不照着自己心里所喜好的去做。我们越是学习顺服我们的上帝，我们越是能够在顺服当中有智慧，做正确的创意，神喜悦的。好，我们说过这是在讲奉献，奉献一定要心被心被恩感所产生的结果。当心被恩感以后，更有一个态度，就是顺服上帝，不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我想这里很好的例子就是大卫，他非常想，甚至他一生恐怕最盼望的一件事就是为耶和华造个殿，结果神不要他建，哎，可是他没有因此生气，好，不要我建就让所罗门建，而且我预成其事，我预备好一切的东西，我更努力的预备好一切东西让所罗门来做。哎呀，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服侍，一方面人根本不想服侍，另外一方面当有人想服侍的时候，他又很抓权，什么都要听他的，不肯顺服，不肯顺服领导的，也不肯听一下他底下人或者跟他同工人的想法啊，这个都不好。我们奉献谦卑感恩，照着上帝的心意去做。好，下面我们看25章第10节到22节哈，这里讲到造那个约柜。这约柜当然就是至圣所里面最重要一个东西了。约柜里面呢，是把法版放在里面，那么也有后来再放了这个玛拿，还有那个亚伦发芽的杖。当然整个约柜里面的东西包括十诫啊，包括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这些东西和约柜本身后来都失踪了哈。那这几年还有一些电影啊，法柜奇兵啊，都在讲到说这个约柜藏在哪里啊，那都是传说了，那完全不可靠。我想神也是有极其妙的旨意，让这个圣物哈消除了，因为理论上甚至可以说耶和华都坐在约柜上面的。约柜上面有两个基路伯，基路伯是神的，可能就是四活物，那么就是四活物，而好像是上帝的交通工具一样，上帝甚至坐在约柜上面的，那很容易成为迷信啊！就像以利的时代，以利的儿子以为把约柜带到战场他们就一定赢了，他们心中没有尊主伟大，你带约柜去，你带十诫去，你带这些物质的东西一点都没有用啊！当以色列不肯听神的话的时候，摩西把石板摔碎，那是耶和华用他手指写的啊！神，摩西把他摔碎，神可是一点都没有责备摩西。我们感谢主，我们还是说神看我们的心灵哈，物质是重要，是上帝造的，我们也不轻看，但是更重要的是那个心灵是神的灵。那约柜现在不在了，但是我们新约的神，我们有神的话在我们心里，我们与神同行，甚至跟神同飞哈，因为那个四活物好像是会飞一样的，基路伯会飞一样，我们跟神一起展翅上腾，跟神一起走人生的小路，我们跟神同心同工，我们尊主为大，我们将他的话放在心里面，那是一个更好的敬畏上帝的方式。不过在当时 有约柜，而且约柜平常当时放在至圣所里面，然后在旷野的时候，约柜是在前面前行来替他们找路的哈。约柜的，耶和华不是好像高高在上，别人在服侍他，他在为人找路的，那很宝贵。好，下面呢，从23到30节是我们比较不熟悉的，就是放一张桌子，桌子上面呢就桌子上面可以放盘子，还有酒，还有瓶这些东西啊。最重要当然桌子就是30节放陈设饼的。陈设饼当然也不是说耶和华要去吃那个饼啊，每天要吃。你也记得这个陈设饼我们在利未记里会看到，就是要换的，总是要换新鲜的在前面，那都是象征性的，对上帝的一个恭敬，而不是神真的要吃这些。好，再到31节开始呢，就讲到灯台哈。这个灯台呢，金灯台，那么然后要使祭司要点这个灯，这些都是用金子把它弄，把它雕出来的哈，很贵重。当然，金灯台更是象征上帝的光明哈，上帝的真理了哈。到26章第一节到第14节，现在要造这个木幔了啊，就是要造那个会幕了。那15节一直到37节呢，就造那个木板啊，因为这是一个活动的可以搬的一个会幕帐幕，那所以就用幔子还有板子要把它固定下来的。好，27章呢是讲造那个祭坛啊，祭坛当然就是献祭用的啊，烧祭物用的。然后在27章的20节21节是燃灯的啊，在会幕里面需要有灯。这些我想我们今天就都不去谈它了。不管是这些祭坛呐、木幔呐，或者是其他东西，那今天都在耶稣基督身上完全实现了啊。他是我们的，这也是在希伯来书讲的，他用他自己的身体成为一个更新更大的帐幕，我们就在他的身体里面，我们与神相交，我们跟神和好，我们也跟人和好，我们跟在他的这个身体所形成的这个圣殿里，代替了会幕，也代替了后来的那个圣殿。当然他的身体也包括我们了，我们也是他身体上的一部分哈。所以我们对这些不去多讲了，我们就希望我们在因着信靠耶稣，因着圣灵的重生，我们因着同遵行神的话，信靠神，我们成为一个新的身体啊，是一个荣耀的身体，进入耶稣里面。28章呢，好，你看到说他特别讲这个哈，就是在做衣服给亚伦做圣衣的时候呢，要有一些什么事情哈。28章第一节，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好，摩西不是祭司，亚伦和他的子孙是啊。我们也在这里看到摩西真的好谦卑，他跟神这么亲近，但是没有拣选他成为大祭司之首，而是亚伦和亚伦的子孙，摩西也就根本没有丝毫的嫉妒，而成全上帝的旨意哈。第二节，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所要做的就是胸牌、以弗德、外袍、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使你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穿着圣服，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细麻去做。好，这个亚伦的圣衣或者大祭司的圣袍，我们在很多地方也看到是很华丽的，尤其是在赎罪日那天，大祭司穿上这个衣服要进到上帝的面前啊，这个衣服呢，做起来也特别多说了一点哈，在讲到说整个的会幕的制造的时候要有巧匠哈，在这里也讲到说 做裁缝，做这个大祭司衣服的裁缝呢，是要有智慧的人，是要有圣灵充满的人给他做，做这衣服要非常的荣耀，非常的华美。当然我想穿起来也真是不容易啊，也很沉重啊，因为这个是背负整个神和人中间的责任的，它是穿上去就有代表神的意思，它穿上去有代表人的意思，祭司是神人中间的中保啊，那穿上这衣服太沉重了，甚至亚伦的儿子就职马上不久就死了，就是因为他们稍稍有一点的忽略哈，有一点的不够仔细就死掉了。那进到耶和华面前是最荣耀的事，但进到耶和华面前也是最危险的事。那我们今天希望因着信心这个危险不再在我们身上，因着信心这个荣耀我们也归给主，但是神也把这样的荣耀给服侍他的人哈。他穿上人要金装啊，这我也想到那个 Richard Feynman 那个物理学家，他爸爸是推销员，是卖西装的，就不大看得起这些制服。他穿起制服的时候，他是海军上将，他是什么？可是脱下制服啊，还不是跟我们一样有七情六欲种种的丑陋。我想我也不是很看重，我们基督徒恐怕也都不应该太看重外表的仪式，甚至可能不需要看重，我们要看重的是内心。但是呢，在比较明智未开的时候，神的确也有这些外在的东西哈。我想我自己的看法跟清教徒比较一样哈，一个神的仆人不大需要外面的什么东西，也不需要那个装饰哈，像圣公会啊、天主教啊，甚至像路德宗，他们都比较看重这些哈。好，我想看轻看重都不是太要争执的地方，最重要我们还是看重神是不是给我们这个呼召，我们是不是真的心中有圣灵，是不是真的心中有神，那是最重要的。好，不过在比较明智未开的时候，神也的确是给祭司一个特别的，我们姑且说道袍吧，好像比较庄重，为了要让大家尊重这个大祭司的职分。今天牧师穿不穿牧师袍呢？主教穿不穿主教袍呢？既有主教的名字，大概就有主教袍了。那我想我们今天在华人教会里面，特别是福音派或者灵恩派都是一样，这一点我想我们一致，没有什么特别服饰啊。诗班好像有诗班的袍，但是如果是敬拜赞美团，常常就是自行定夺了。也许有些教会敬拜赞美团也有他们的制服，我还是说制服不制服也许不是那么重要，我们有一颗敬拜赞美主的心，我们有一个愿意歌颂神的心，我们是在传讲神的道，那就最重要了。我自己是深深相信信徒皆祭司，我们大家都是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但是我也相信神也设立一些人，给他们一些恩赐和责任，特别在领导我们教导我们的事上，我们做这些就从旧约的时候有这种神职人员叫祭司，他要穿上这个袍子显示他的庄重。那我们在新约时候可以想到的就是，我们希望这个庄重，我们所要穿着的最重要的是我们披上基督，而不是其他的什么样的袍子。我们披上基督最基本的是披上那个义袍啊，是因着信耶稣给我们的。然后我们披上这义袍也可以说是披，那个是可以说称义，那也成圣，就像以弗所书一样，我们穿上了耶稣，我们有耶稣的一切的美善，我们有耶稣一切的美好，那个是基督徒该披上的，使人看到我们就好像看到了基督一样，我们活出基督那个样式来。好，现在亚伦要穿这个衣服让他分别为圣，我们披上了基督，披上了义袍，我们分别为圣啊，我们更注重的是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好，这个职分呢，当然祭司是替人献祭的，宰牛宰羊的，把这些礼品把这些祭物带到神面前，让神跟人和好的。那我们也讲过，祭司也是要教导， 以色列把神的话交给以色列，教导给以色列，就是双方之间都是借着这个祭司来沟通的。那所以祭司如果不能让人跟神和好，不能让人真的是在教导当中远离罪恶，又在犯罪当中献祭悔改，那祭司就失职了哈。那祭司呢也有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做判断的啊。这我们在所罗门献殿的时候也看到，你到人到神的殿里面去，寻求神的旨意，然后神来判断谁对谁错，神借着祭司来判断，那个跟事实是类似的。那这个我们今天有一点困惑哈，因为我们不大喜欢这种观念哈。那个就是，第四节胸牌以福德，还有我们在后面看到的第三十节看到的乌灵土民，这乌灵土民决断的胸牌以福德，这都是些什么东西呢？以福德后来好像也像个衣服，不过以福德呢，我们在大卫还有扫罗的时候看到以福德又好像是一个神像一样东西。以福德的确在士师记的时候也变成神像了。那我们可能应该把胸牌以福德乌灵土民放在一起，就是那个是判断上帝旨意的。当两造之间有一些问题，好像要用这个摇签的方式来决定神的旨意是什么，神来断定哪个人对哪个人错，应该怎么样做。那我们不大喜欢这样说，因为第一个，这实在太像异教里面的好像掷骰子，或者是在神明面前丢两块木头然后决定一下神明的意思，这我们实在是太不能接受了。好，但是圣经这样讲看起来也必须这样解释，我们就还是说，在明智未开的时候，在神的话没有那么广泛的传开的时候，那么就用这个方式来决定，好像有点摇签抽签来决定，那么神这样做也当然可以。我们不能因为异教徒这样做神就不能这样做，神要这样做我们是一定接受的。甚至连选使徒的时候最后决定是谁也是用摇签的方式来决定的哈。我们神可以这样做，因为签是人来摇啊，但是断事是耶和华来决定的，这是箴言里面的话。我们相信神可以借这个来做，只是我们今天越是有神的话，越是有圣灵，越是神的话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我们思想敬畏神，我们就越应该用我们的根据神的话用谦卑敬畏的心来判断怎么来应用它了我们不用抽签摇签的方式。可是在旧约的时候是有这样的情形啊，这个我们不大喜欢，这种有点像异教，我们也不喜欢这个抽签，这两个理由使我们好像不喜欢接受这样解释。但是应该没有其他解释，胸牌以福德乌灵土民都是有一点好像是摇签，来借着签的那个表现来决定上帝是什么意思哈。那我们敬畏上帝，神这样做，我们神吩咐我们这样做，我们就这样做，只是我们越来越有圣灵和神的话来决定事情哈。好，那么这个做这个以福德还有做这个乌灵土民哈，恐怕也跟第九节哈两块红玛瑙哈，这个两块宝石哈有一点关系。当然这两块红玛瑙宝石是以色列的支派哈，表示大祭司统管了以色列的12个支派。不过后来呢，他们用的那个乌灵土民呢，可能也跟这两块石头有一点关系，就是怎么样从这两块石头里面一直然后看出神的旨意来哈，决断的胸牌。下面有一个很有意思，但是也是一个很深的警告哈，在这个大祭司的袍子里面哈有铃铛，28章34节，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在袍子四围的底边上。亚伦供职的时候要穿着袍子，他进圣所到耶和华面前以及出来的时候，袍上的响声必被听见，使他不至于死亡。这就是很奇怪了，亚伦的袍上叮叮当当的，那他要被谁听见啊，使他不致死亡。 我们这当然也是比较明智未开的时候，对以色列人要训练以色列人敬畏神的一个做法。什么做法？就是人不能到神面前，神实在太圣洁，我们人太污秽了，我们一到神面前我们就一定会死，即便是上帝从千万人中选了一个人，就是大祭司做他的代表，这个人还是太污秽了，会死，他会死亡的。那他怎么不死呢？我们在讲到说他每年一次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就是在赎罪日的时候，他要先为自己赎罪，再为百姓赎罪，他要接着血，他要把血洒在那个施恩座前，好像让耶和华知道，哦，我已经照你的吩咐，有牛为我死了，你现在千万不要死，杀我，你看这些血。这些看起来都好像很幼稚，耶和华会不知道吗？甚至洒血之前还要把那个烟雾点起来，让整个的至圣所里烟雾弥漫哈。耶和华会被一点点烟雾弥漫看不到这进来的人吗？我们这讲的是在利未记第16章哈，就是亚伦或大祭司进到神面前要用弥漫的烟雾免得他死亡，然后要用血弹在那个施恩座的东面还有面前，弹血七次，提醒耶和华已经有牛替我死了，不要再杀我了。然后这里又再加上一个铃铛，这都表示什么？你到神面前你是非死不可，那么即使是上帝允许你去，你也要知道你是不配的，他太圣洁了。所以有牛替你死，所以好像烟雾让耶和华不看到你的污秽和罪恶，免得他消灭你。那同样这个铃也是一样，好像耶和华听到这个铃声，耶和华就走开了。哎呀，因为有那个污浊的人到我这里来了，污浊的人到我这里来，那么我太圣洁了，我一定要把他杀掉。各位，这就好像说我们就是我们充满了细菌嘛，要到那个无菌室一定要经过杀菌的这个过程。当然我们的细菌就是指我们的罪恶，这也只有圣灵，也只有耶稣基督能洁净。那在旧约的时候就有这些事情，这种种的事情，包括最后千万人选的一个大祭司要亲近上帝，都没有那么容易，都可能会死亡，他都要发出声音叫耶和华知道他来了，叫耶和华好像躲起来，免得耶和华要杀掉他。我曾经举过例子，就好像你去阿拉斯加的国家公园一样，你要尽量发出声音让那些熊不会出其不意的你出现在他面前，免得你被他杀掉了。我不是把耶和华比作熊，我只是说我们的污秽一旦出现在耶和华面前，真的只有死路一条。那么这些都是保护我们，让我们不死。当然耶和华哪里会需要躲避我们呢？这只是叫以色列人学习知道我们是何等的罪恶，我们实在是在上帝的恩典中，我们才不至于死亡。36节啊，我们都在看这个会幕里面的这些东西，包括亚伦的衣服。在36节讲到说归耶和华为圣，我们中文特别把它放成很大的字哈，其实所有的东西，耶和华本身是圣的，所有东西也应该归耶和华，归了耶和华就是圣的，而万物都应该是圣的。不过我们这个人就成为归耶和华为圣的圣徒，被他来使用，不是我们多高贵多好，而是我们完全的属他哈。下面在28章40节开始也讲到说这些衣服还有他们戴的帽子这里特别讲到说要谨慎啊，这是在第42节讲到说他们的裤子要怎么样啊，我想这都是讲到说要让人到神面前学习的是庄重的。我们再一次说，不希望那个庄重变成一种外表的仪式，最重要的是心里的敬畏。但是如果有些教派非常看重外表的庄重也很好，但愿内心敬畏神是同样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 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